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，我们有这个少利克牧师要跟我们分享信息哈。那我们欢迎少利克牧师，好不好？来，
好，谢谢刘牧师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一起同心来祷告。我记得在1983年5月份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正在台湾世界展望会，就 World Vision，那香港跟大陆都称作宣明会。我记得那一天，我从花莲在原住民的社区。然后就到了火车站，要搭火车，等火车要去台东。正在那边等的时候，就看见很多人。那一天拜访了几个家庭，都是状况不太好，有很多都是祖母或者祖父带孙辈，那爸爸妈妈都在城市打工，或者有的只有单亲，或者有的已经离异，整个光景都不好。那台湾世界展望会在台湾真的做蛮多事情，救助啊，各种啊，还包括整个，因为他们在山里面很多地方土石流啊，还帮他们整个迁村。那一天看到很多人打的，有女孩子打的花枝招展要去台北，怎么就心里面就了解一些状况。那我真的发现，好像展望会只做这些，他们真的帮助了。可是喝酒的照样喝酒，然后乱花钱照样乱花钱，就完全没有办法照顾他们的家庭。那很多破碎的状况，那心里面那时候就一个呼喊，说主啊，愿你自己打发更多你的仆人来这边做你自己福音的工作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主啊，求你也兴起各州更多的福音机构来帮助这些百姓。那我记得后来那时候车来了就上车，然后那个车子慢慢慢慢走走走走的时候，里面突然就有一节经节出来了，求庄稼主打发工人收取他的庄稼。收取他的庄稼，打发工人。我说，哎，对，是的，我主啊，真的是打发工人，打发更多的工人。好，再继续下来，里面就有声音，打发工人。那你不是工人吗？那你在干嘛？那马上就，哦，no，我不是，我绝对不是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当时的台湾，做神的仆人，那我看我们教会的老牧是什么？哇，在我主所住的那个城市。很多牧师我认识，他们真的很辛苦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在那时候大学的时候，那就是说主啊，我将来一定会做一个很好的执事。那时候还讲大话，就是说我吃什么，我的牧师就吃什么；我住什么样房子，我牧师就住什么样房子，不能亏待牧师，就那种。那我绝对不会去当牧师啊！我说啊，那时候。好，可是你不是工人吗？就想到哇，很多过去从小在教会神的装备，各种训练。我说绝对不是，可没想到到了花莲，我在花莲待3天，住进了小旅馆，特别在晚上的时候，夜深人这句话就冒，就不能睡觉。白天因为忙嘛，后来那周末就回到自己教会，就是跟我的团契的辅导就谈，然后隔天又跟我们的老牧师师母谈，就越来越清楚，原来就神的呼召，哇，就不能逃开啊！所以我今天要来读这一段圣经啊，请大家我们看荧幕啊，就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8节，这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所以我今天给一个题目，就是求神打发工人收取他的庄稼， 简单来讲就是祷告与收割。那首先要来跟大家讲，谁是神的庄稼？这样讲，那到底谁是神的庄稼？这边说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。所以我们从上下文就很清楚看见，原来庄稼是指什么？那个许多人，那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困苦流离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收的庄稼，首先要收的就什么样？困苦流离。好，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做，他当时是怎么做。第一个，我们刚刚讲的说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那只有和合本翻成教训人，其他的中文英文都翻成教导，是教导。好，我只讲一个例子就好，耶稣当时行什么样的教导，为什么要教导，那跟困苦流离有什么关系呢？当时耶稣骂那个文士法利赛人，他说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有很多东西你们都会捐十分之一，哇，你们是很好的捐十分之一，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什么很重要的事情，就公义怜悯以及信实你们都不做。记得不记得弥迦书六章八节那边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耶稣就在会堂里教导整个有圣经背旧约圣经背景的犹太人，他们都懂这节。可是他们那时候用钱财，因为犹太人被掳，他们在国外，他们很会做生意，那时候就很会做生意，他们就捐了。可没想到他们却公义怜悯信实他们不做，那个耶稣就教导他们。好，第二个，耶稣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他宣讲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，那为什么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呢？我举两个例子啊，就是耶稣自己讲的，他讲的都跟天国有关。首先不管是施洗约翰耶稣他们出来传道，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重点不在那个医病啊或行神迹啊，他重点是讲一个天国的福音。所以他就改变当时犹太人观，有一个新的国度来了。所以耶稣又宣讲。举例来讲，有一次他的门徒约翰跟雅各的妈妈来求耶稣，他说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坐你右边。那耶稣没有回答说以后天国来没有左边右边，耶稣没有回答的，他就说这个位置不是我能给的。但是他说你们不要向外邦人要求这个大的，你们求大的，你们必须是怎么样？谁愿意去服侍人，谁就为首。所以耶稣又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耶稣这边很清楚讲到，天国人你要进天国，你要为大，你必须要服侍人。我想在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服侍需要人来服侍，你愿意在天国里面一起参与，请你现在出来参加服侍，不论是招待服务台啊，或者食物发放中心啊。觉得讲这个礼拜六有金色莲华，我们就非常需要有人去带我们老人家。真的，为什么最近很多，我们最近两次金色莲华每次都十几个新来人，一直我今天刚下午还收到一个电话，你们有没有人可以接我们因为他没有，就他们两个，他都我们看到，我们非常需要，你要不要来服侍小的让天国做大的呼召一下。然后另外一个，耶稣也改变当时的观念，天国的福音。当时就有那个律法师来问耶稣，耶稣他说按照犹太人的，就是说哥哥娶了太太，但哥哥走了，太太没有生孩子，结果二哥娶了，然后也死了，三哥他那边讲有七个，然后就问耶稣，如果他们在复活的以后，这个女子是谁的太太？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 No, 在那个天国里没有再嫁娶的事情，没有再结婚的。我就常常听很多弟兄姐妹还是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们来生啊在做夫妻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天国的已经讲得很清楚哦，来世没有夫妻了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要一起打仗。感谢主，所以耶稣在地上，因为不然就被这困的，会影响我们的困苦流离的光景啊。那没有时间啊。其实大家在很多讲道里面就讲到，因为犹太人他们为什么那么苦？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嘛，所以耶稣要教导。第三个，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然后那个医治在新约我们很清楚，医治对某些人来讲真的有医治的恩赐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医治不只是恩赐。医治乃是神给教会的权柄，所以耶稣说，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我们在天上也会捆绑。假如我们要释放，那我们有生病的，找教会的什么长老来，他就要祷告，就可以得。所以有没有恩赐？我们有位恩赐，感谢主。没有恩赐，你只要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来捆绑，神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。因为，我们所收的是以神的庄稼，是困苦流离。那困苦流离为什么对我们现在活的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刚刚想到我在那一次，突然看到有一个感想。那平常我在长老会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都没有这样感想，不会觉得，但那一天突然很强烈的一个觉得，哇，他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领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属灵的眼光看不清楚。还记得不记得耶稣有讲？有耶稣圣经记载一个，耶稣有一次在伯赛大遇见一个瞎眼的人，耶稣医好了他，却问他说："你看见什么？"他说："我看见人，但是这个人好像什么树木，而且会行走。"耶稣再按一次。他就完全醒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，我们对人哦，看的不是用神的眼光。我们，你会认同的人，可能他很爱你，很关心你，或者他身份地位，或者他名片有很多抬头，或者他有很多什么样，跟你有帮助。哇，你看着，那跟你没有好像都没有关系，我们不会去关心，就好像没有，就看不清楚。但是耶稣一直他看得清楚。我只讲一个例子我记得2010年左右，台湾那时候很大的新闻。那一年刚好回台湾，然后就是关于台湾的前总统阿扁的事件，大家知道，就一些他家族的问题。那我们去老牧师家，那一天还蛮多人在老牧师家。我们就谈论了，大家都在讲阿扁怎么样啊，这政治怎么样啊，这样讲得很精彩的时候。就我们老牧师说："你们讲的都很好啊，但你们有没有想到，你们相信耶稣还爱耶稣爱不爱阿扁总统？"我们全场没有人敢讲话。他说："我们要不试着来为他祷告，求主他的家族，他现在被攻击这么样，他的家庭，他的孩子需要不需要被拯救？要不要为他祷告？"哇！我说。他的眼光跟我们眼光不一样，我们还在看人好像树，他是看见人，好，那我下面要谈为什么传福音前要先祷告，先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去。我们就是传福音，我们每次传福音就去传，就是传。可是这一段圣经很讲清楚，先求庄稼主打发，先祷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神的心意是万能得救。可是第二章第一节却说什么？他说："你们要先为什么？万能祷告，先为万能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才会有第四节的，先要万能祷告。"弟兄姐妹，那我们现在好收神的庄稼是神的哦，不是我们的哦。那神的庄稼在哪里呢？我很喜欢。刘牧师常常举一个例子，他说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什么是你的国降临？就要知道神现在在哪里工作。愿你的旨意， 行在地上，我应该怎么回应？我就用这个来讲说，收神的庄稼，神的庄稼是做神的工作。我记得我读神学院那时候在修那个布道学啊，布道传福音，有一本书叫做《医生奇遇记》，他那一本书是讲到在纽约的一个医生。他每天到诊所，他诊所在一个楼上，他就对着整个纽约看，他就很早就到，他就会到，他说主啊，给我机会，今天遇见一个你预备好得救的人，让我遇见，我可以带，不然也让我遇见一个心灵忧伤需要得帮助的。那本书就讲，他几乎每天都带一个人信主，他就向主要。好，第二个，那为什么我们要先祷告呢？传福音，因为神自己要打发人收。记得不记得在士师记时代，他们那时候乱的哇，没有拯救的，可他们呼求神，神就怎么样，在他们中间兴起了谁，就兴起了士师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前很重要，我们不知道去哪里，有时候就会发现，哎，我们不能跟我父亲谈，哎，他们又在国内，这么远的距离也没有机会，我们要跟我们老板好像也不好意思谈，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，哇，现在哦，他现在也大了，有自己的主见，都没有机会。但弟兄姐妹，不要急的跟他讲什么，为他祷告，求神差遣工人。因为什么？有的人神预备好，是别人收去收去传，不是你，你要预备。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，怎么样来求呢？求主让我们看见谁是困苦流离。举个讲，假如你的亲戚在国内现在得了癌症或怎么样，你根本不可能跟他传嘛，但你就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打发工人，他现在他的整个家族一定困苦流离。弟兄姐妹，最近这两个礼拜在我们三大格拉的很大的新闻，对不对？一个27岁的Google 工程师把他老婆给打死了。你想想看，最近对这个儿子的父母，听说最近来了，他的心情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做，我们也不认识，但我们能不能为他祷告，求主打发人，不知道谁。那女方的父母呢？以前多疼，然后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，结果现在怎么把我女儿给打死，那种愤怒。弟兄姐妹，我记得当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看到哇，死多人讨论什么该不该打什么样啊，大家知道到去年四月，乌克兰的难民就已经有800多万人。那我记得去年我们那个宣教月的时候，Dan Esmond 来，他特别放了一个影片，就讲到乌克兰教会像多少人，俄罗斯教会多少人。万国助教那个竹家布道团，在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妈妈，特别我们教会很多妈妈，他们都有收到万国竹家布道会的，就是代祷单，就一号为什么祷告，二号为什么。那时候大陆刚刚是文革时期，大家都知道整个乱。我那时候常常听我们教会这些长辈在那边祷告，祷告根本不可能嘛。弟兄姐妹，到了1979年，大陆改革开放，就发现里面基督徒最少10倍的产，那个成长，谁传的？是多少人在国外，是他们国内人祷告，神自己做打发他的工作，但不知道在哪里，但打。所以打发神的工人，求是所有收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记得有一次祷告会，刘牧师特别讲的555，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555，我真的鼓励大家试试看。我以前在台湾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做过，真的是每天花5分钟为5个人啊，为5个人的每个人的bless 英文啊来祷告，然后小组互相代求，试试看，我们真的好祷告，然后神哪些是困苦流离的，马上去收割。我最后 用一个见证做结束。去年我不认识，突然接到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，牧师啊，你今天有没有空，那个有一个病人可能过不了今天晚上。我说好， 但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。他打给我是早上，我说能不能下午大概3点半以后？他没有关系，5点钟，好，我们就约，好，去医院一看，这是一个小孩子6岁多，已经昏迷了，医生已经讲过不了今天晚上。那我也不然，那他们父亲是在苹果公司上班的，只是很无奈，然后就讲啊，医生已宣告了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可没想到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灵里面突然有一句话：耶稣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要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一旦祷告，我自己祷告，我就说啊，主啊，这太可怕了，假没事情发生了，我怎么这样祷告？好，祷告完也没有事情，我一看还摸摸啊，没有，那就走了。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，那姐妹就 text 给我，她说牧师，这小朋友昨天晚上2点钟醒过来，那天我看他是6月27号，他一直活到8月17号离开。没想到他走了以后，他爸爸妈妈在去年12月，本来都不太，我们祷告也都不怎么样。去年12月，他爸爸妈妈全部受洗了，而且还积极参与教。是弟兄姐妹，这个都是那个姐妹，他们小组在为他祷告。收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去收别人收的。弟兄姐妹，求主给我们恩典。所有收割是团队，大团队，假如为了全世界的收割运动，我们真的是一起起来吧，求庄稼主打发他的功能。但求主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的身边哪些现在是困苦流离，我们不能做，但可以先为困苦流离祷告。感谢主，愿主自己的爱、牺牲的爱来激动我们众人。